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弟子规》，请看第28条最后一段：“善相劝，得皆见；过不归，道两亏。”那么这一条呢，也非常的重要。我们都晓得，人与人之间呢，好朋友当中，我们见到朋友有过失，我们都会理所当然的会劝他两句。那么夫妻之间呢，我们看到对方有过失，做太太的或者做先生的，难免呢，我们也会劝他。那么看到子女呢，有不对的地方，做父母的肯定也会来教导他。那么这一条呢，他就告诉我们，善相劝。这个善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都知道，要规劝别人。可是这个善呢，就是你要有善巧方便。那么今天呢，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接纳别人的规劝？有两种原因，我们不能不晓得。第一个，规劝的人，他的态度、他的语气呢，很强势，就好像指责说：“哎，你不可以这样，你错了。”态度呢，不能圆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方呢，他接受到你这样严厉的态度，不是很好的口气呢，他不能服你，他认为呢，你这样讲我偏偏不改。所以此地讲善，一定要有善巧方便。那么我们想一想，跟我们最近的亲人，如果不是父母呢，就是子女，再不然呢，最近的就是夫妻。那么为什么会吵架呢？吵架的原因呢，不外是听的口气呢很不好，听得很不舒服。那么为什么会不舒服呢？就是对方讲的，在指责过失的时候呢，往往态度、语气呢相当的不好，令对方呢受不了，所以两个人呢才会吵架。那么这里呢就提到，人与人之间，如果在规过劝善的时候呢，要懂得善巧方便，要抓到适当的时机。你如果没有抓好这个时机，这个时间呢，抓得不好，让他很难堪，让他觉得很难为情，那么就会伤害到他的自尊。每一个人呢，都很讲求自己的自尊。都很讲究自己的面子问题，所以一定要记得，当我们在劝勉别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对方他的接受程度有多少，一定要衡量，让再尽我们的力量呢，来帮助他，来规劝他。同时呢，一个人如果有真诚之心，想要规劝别人，那么我们说诚于中而行于外。这个时候呢，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一定是非常的虔诚，一定能感动对方呢，会察觉说：“哦，我这样的确是过失，很感激你的劝勉。”那么如果说我们用强势，这个很威权的这种态度，来劝勉别人，有时候呢，反而没有办法达到规劝的这个目的，而且呢，还结了冤仇，还怀恨于你，你这么凶呢，给他没有面子，给他呢，现场难堪。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条呢，不要很高兴，看到别人有过失呢，就赶紧，去跟别人讲。一定要懂得善巧方便，尤其夫妻之间， 夫妻两人的对话呢，往往都是家里子弟学习的对象。你能委婉互相尊重，那么子女呢，在讲话他的语调呢，也会跟父母一样轻声细语。那么如果说父母之间啊有过失呢，彼此是用这个很严厉啊很严厉的这种言语啊来这个指责对方呢，就不对了。所以在此地呢，你能善相劝，德接见，这个德呢，就是我们自信里头的性德。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的德行，肯定呢，都能有改过向善的这种本能，这种德性。那么因为我们后天的影响呢，环境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原来所有的这个德性呢，没有办法啊发挥出来。所以在此地呢，他就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真的是好朋友，是亲人，是应该要讲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啊一定不可以不讲，我们不能见死不救，看他呢一步一步的堕落。那么如果你见死不救，你不愿意规劝呢，这里就讲你就没有办法建立你的德行。德接见呢，就是双方啊他的都能树立很好的德行。那么从历史上，我们前面呢已经讲到唐太宗跟魏征，像这样的这个皇帝，开阔的胸襟，能接纳啊这个谏议大臣他的归过，我们可以说相当的难得。贵为皇帝都能如此，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身份地位是不是更应该学习他们这么宽宏大量，这么大的胸襟。那么我们在劝别人呢，我们在劝人的时候呢，也自己呢也要想一想，用怎样的言语，用怎样的态度。如果你能比喻啊，用譬喻的方式呢，往往他收到的效果呢更高。那么如果说过不归，道两亏啊，如果你看到他啊日益在造恶，你见死不救，你不愿意帮助他，那么就是道两亏，两边呢都有亏损。一个呢是一直往下堕落，他的道德呢日益沉沦。那么另外一个呢，你眼睁睁的不愿意帮助他，这样也不对。所以过不归，道两亏，你没有规劝别人，别人不懂得改正，这样也是这个有失为人的本分。那么在此地呢，也要提出一点，这也是很多家长呢都纷纷反映的，也就是说，如果父亲在教小孩，他比较严格，那么做母亲呢就在旁边呢搅局啊。什么叫搅局呢？就是爸爸呢口气比较严，妈妈呢就在旁边这个鼓噪说，何必这么严格，让这个小孩呢有所依恃啊，让这个小孩呢觉得说，哎，你们大人都没有办法一致，所以呢他就有恃无恐。所以这个呢也很不对啊。当有人在劝在教这个子女，或者说在劝勉别人的时候，在旁的人应该这个先回避一下啊，千万呢不要破坏啊当时的这个教诲。因为教导子女呢非常忌讳，一个严格的在教，一个很宽宏大量呢在旁边鼓噪啊，这是很不好的。记得小时候的时候，邻家呢有一对婆媳啊，相依为命的这一户人家，子女呢也有几个。 那么当时呢，这个男主人在外工作，只有剩下婆媳二人。那么这一户人家呢，他对子女的教育呢非常的严格，所以子女最后我们看到他子女长大之后呢都相当有成就。那么每当这个媳妇呢很严格在教育他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啊，甚至呢会揍他会打他，那么做奶奶的他会这个回避到一旁，等孩子呢被打完被教训完之后呢，这个祖母呢他会出来牵着孙子讲说，你刚刚就是因为犯错，犯错呢母亲打你是要你好把你打醒，因为你做错事情了，打你一次你永远记住这样做是错误的，他是要你好，将来呢不要变成坏人，将来呢你会成为社会上贤良之人。那么有这么贤敏的奶奶，所以这一户人家呢我们看到他的子女呢都相当有成就。所以为人父母的，当你这个夫妻两个人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呢，应该要协调，要同步，要一致。那么作为爷爷奶奶呢，在旁边如果看得心疼呢，就应该要出去回避一下。当然做父母在严厉教导子女的时候呢，也要特别谨慎小心。为什么？你打他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打这个安全的部位，不可以打这个要害啊，这样呢反而会有意外，或者说这个意外的灾难发生，那就真的是遗憾终生。所以善相劝，我们这个两方的品德呢都可以树立，因为我们可以呢渐渐的切磋而提升。不过呢在此地啊，还要再郑重的这个叮咛一下，善巧方便它的重要，才能达到效果，劝解的效果。如果你没有善巧方便呢，这个效果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接下来我们再看第29条，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那么这一条呢也跟我们切身生活有相当大的这个关联性。从最接近的日常的三餐吃饭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问学生，碰到你喜欢吃的菜会不会啊这个一直往自己的碗里装呢？几乎呢有一半以上的小朋友呢都会说会。为什么呢？他想到的只有自己，他觉得呢今天的菜很好吃，爷爷奶奶呢也说好，那你尽量吃。所以小朋友从小呢没有人教，他就知道我只要喜欢呢我就可以多拿，我就可以多取。殊不知呢这样呢给他树立的很不好的习惯，他不懂得我们在取拿之间呢我们要观察周遭，是不是别人没有用到，别人没有吃到。那么因为小朋友呢现在每一家每一户呢都生得很少，在家里呢就是一块瑰宝一样，像宝玉一样，所以大家呢都珍惜得不得了。从小呢他要吃的他要用的全部呢都是满足他的欲望。所以在这一条呢我们看到周遭现在的人呢对于这个取舍方面往往不懂得人与人之间呢要讲义，贵分晓啊，就是说你在取与当中，你在拿还有在施与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明白个中的道理。什么道理呢？ 取用当中呢，要讲到这个义字。为什么要讲义？如果你今天很自私，那么只有自利，你就不懂得还有别人。我们晓得，如果你都自私自利，别人呢也是自私自利，那么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的社会呢？一定是你争我夺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现前的社会，我们也晓得这一条呢，很多人不晓得。不晓得从小呢就要告诫啊子女要养成多给予少取用，少为自己呢而取用。所以这里讲到予宜多取宜少，予呢就是给予啊，给予别人呢要多一点，自己呢占有少一点，自己呢不要有占有的心。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九条呢，我们就想到人要有布施的心。当你面对啊，面对这个很多种种的物品，或者说这个钱财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第一个你就能分辨我这个可不可以拿，我拿了以后呢会有哪些后果。首先呢，我们要有建立这样明辨是非的能力。那么我们晓得在社会上呢啊，从事一些这个比较特殊行业的这些人呢，往往会有很多人巴结，会有很多人送礼，甚至呢走后门。那么这些呢，当你看到有很多钱财横亘在你前面的时候，这就考验我们廉洁之心，我们的操守。所以孔老夫子呢告诉我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君子跟小人之间的差别呢，就在义跟利而已。讲义的人呢，他会觉得说，我这个取用当中，我是不是得宜，这个是不是对的，如果不对的话当然不能取。所以这里呢，从小我们如何来教育子女呢？有一个朋友呢，他很善于教育自己的子女。从小呢，他对子女的教导，比如说吃饼干、吃水果，那么他就讲，一包里头呢，四个孩子当中，一个人只能吃两片，不能多。所以小孩呢，从很小，他拿着饼干呢，不是自己拿着一包，跟我们现在看起来呢，有很多小孩呢，父母给他呢就是一包，他独享，分给别人呢不愿意，因为从小呢就没有这种给予的多啊，自己取用的少，没有这样的观念。那么这个朋友呢，他从小朋友很小，小学三年级呢，他就开始教他水果呢，如果要削皮的啊，就教他怎么削，削了之后呢，他可以多吃一片。为什么可以多吃呢？因为他多付出了劳力。所以他说，他们家的小孩从小就养成吃东西一定是均等，那么对待别人呢也是一样，不敢多取，如果有剩下呢，一定是再把它封起来。做父母的呢，也没有说比较疼爱哪一个呢，谁要求多吃一片就给他。当然这些孩子呢，有这么良好父母的教诲，长大啊也都很有成就。所以有很多生活的小细节啊，生活的这种规范呢，从小父母就要让他建立起正确的观念。那么我们也晓得，这个施予越多呢，你所得到的越多。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这个舍得越多呢，所得的越多，你的福呢更多。所以舍得舍得舍了 就得。为什么呢？当你在施舍当中，你就跟人家呢结交了很多善缘。那么如果将来你有困难呢，这些朋友肯定也会帮助你，也会回馈于你。所以此地呢也讲到啊，当我们心胸能开阔的时候呢，我们给予的更多，我们所获得的相对也会更多。我们再看下一段，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矣。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呢很有关系，尤其大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我们也会特别感受到，明明呢很不想这件事情啊落到自己的身上来，偏偏呢别人他就会丢给你。我想很多大人呢都普遍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将家人，当你啊不管是言语或者说事情呢要加诸于别人，比如说你将要批评别人，要说别人的不是的时候呢，你想一想，想什么呢？想一想对方他是不是愿意接受你这样的批评，你这样讲他呢他会不会难过？如果你自己是他，你肯定会难过。想到这里呢就应该要赶快停止，己不欲，当你自己呢也不愿意别人这样来对我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停止。不管事情也好，言语也好，我们都要善思而后行。那么将家人先问己，平常呢我们都忽略的。为什么忽略的？因为我们经常呢没有这种反思的这种举动，往往看到呢就讲了，往往看到以后呢就加诸于别人，让别人痛苦，我们没有感觉，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往往呢人都会忽略说我讲完就算了，从来呢不去考虑它的后果是怎样的。所以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到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每一个人呢都不希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言语呢加注在自己的身上。以同理之心呢，我们就要想到别人的感受，也不应该呢这样加注于别人。我们再看下一段，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那么这里呢就讲到我们人要懂得感恩，能感恩的人呢他内心经常会觉得很满足，觉得呢世间的人对他都很好，那么他生活的环境呢也会一片的祥和。为什么？他感激所有的人对他好，他也感激世间种种的环境呢都是非常美好的。那么这里呢他也告诉我们，人要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头，不要活在呢这个愤愤不平啊，经常抱怨，不能活在这样痛苦的世界里头。所以这里呢提到恩欲报，简单的讲呢就是说，谁对我们有恩呢，我们一定要有感恩图报之心，一定呢要报答他，不可以忘恩负义。那么我们想一想，现代的社会呢几乎是忘恩负义的社会啊，几乎呢可以说是这样。当然好人还是很多，可是呢比例起来呢的确是太少了。那么 我们想一想，这一生当中，我们拥有这样的身体，谁给予我们的？父母。如果没有父母从小这样辛苦地把我们养大，我们就没有这今天。那么再想一想，我们能有这么良好的生活条件，每天快快乐乐到学校呢，去这个读书，谁给予我们呢？就是师长。那么你能明理，谁教导我们呢？也是导师。那么这些呢，学校谁盖的呢？就是国家。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今天有的吃，有的穿，吃得好，穿得也好，又是谁的功劳呢？就是很多人集体起来一起努力所得到的。所以在佛法里头，他有讲到人呢有四种恩德呢，我们必须报答，而且这个恩德呢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大。第一个呢就是父母之恩，第二个呢是师长之恩，啊，老师的恩德启发我们的智慧非常的大。第三个呢是国家之恩，今天如果没有国家，啊，没有一切的施政，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在安定的社会里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众生恩，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一切呢，都是一切众生呢他们努力